你有没有，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像我们整个世界都对"效率"这个词着了魔。每天一睁眼，手机上推的、朋友分享的，全都在教我们怎么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儿，怎么把日程表上每一个缝隙都塞满。好像只要一停下来，就是一种罪过，就是不求上进。
可不是嘛，这种填满文化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它给我们一种很强烈的暗示，任何留白，任何停顿，都是一种需要被优化掉的缺陷。我们总觉得忙碌就等于有价值，对吧？
完全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材料，我觉得特别及时。它来自著名思想家 C.S. 高丁的一篇博客，标题很有意思，叫《寻求鱿鱼》。它就像是给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轻轻踩下了一脚温柔的刹车。
没错，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聊透"鱿鱼"（YOYO） 这个日语概念。它可不是简单的让你放慢脚步，而是提供了一种看待工作、创作，甚至是生活本身的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关乎我们怎么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空间，物理上的、时间上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空间。
好，那我们从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开始吧。高丁在文章里说，我们通常有两种方式去超额付出，就是说做得比别人期待的更多。第一种我们都很熟悉，基本上，就是一种聪明的商业策略。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超出客户预期。文章里举了个例子，你去一家咖啡馆，那个咖啡师不仅记得你的名字，还多送你一块小饼干，你一下子就觉得很惊喜，很可能会把这事告诉朋友，下次还会再去。
是的，
这种超额付出本质上是为了创作连接，为了口碑。
我明白了，这种超额其实是算计好的，但文章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愣了一下。高丁说，正因为这是一种有用的策略，所以它实际上就不是超额的了，它恰恰是刚刚好的努力。这话听起来有点绕。
这么理解可能更清楚一点，这种付出的动机是外部的，它的本质是交易性的。我们之所以多送一块饼干，是因为我们期待一个特定的回报，比如说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更好看的季度财报等等。它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商业回报来衡量，所以从商业逻辑上看，它不是多余的，它是必须的。
原来是这样，所以第一种超额付出，说白了还是为了生意，但文章里说的第二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甚至听起来有点反商业。高丁管它叫神奇的付出。
他举的那个例子特别有画面感，文章配了张图，是一张手写的便签，附在一份仅进价值25美元的库基订单里。这个库基是一种用来发酵、制作酱油或者清酒的菌种，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真的是一笔很小的生意。
为了一笔这么小的订单，专门花时间亲手写一张感谢信。说实话，从纯粹的商业效率角度看，这太不划算了。买家可能看都不看，就跟那个包装盒一起扔了。
对，这正是关键。高丁说，这种付出并不是总是被消费者注意到或欣赏，但这没关系。这一下就把两种付出的根本区别点出来了。
等一下，所以那个手写便签的卖家，他这么做的时候，可能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客户会不会再来买，而是我把这件小事做得很漂亮，我为此感到自豪。这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了。
你抓到核心了，第一种策略是为了取悦消费者，而第二种是为了创作者自己。文章里说，这是一种服务于创作者本人的冷静、自豪和专业的态度。它源于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不求回报，纯粹是出于专业精神和对自我作品的尊重。它不是交易，它是一种表达，这就是有鱼精神的体现。
服务于创作者本人，这个说法很有力量。这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努力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聊到这儿，我们必须正式介绍今天的主角“有余”“有余”这个词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了这个词的构成，它由两个汉字组成。第一个是"余"，"优"就是剩余或者额外的意思。比如我们说"余钱""余利"，指的都是超出基本需求的那部分。
另一个字是"裕"，"裕"代表富足、丰裕。 这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从容宽绰的感觉。
所以当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有余描绘的就不是那种紧巴巴刚刚够用的剩余，而是一种富足的剩余的状态，是一种从容丰厚的留白。
我喜欢富足的剩余这个说法，但它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具体来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一点是，这个概念是多维度的。文章提到了四重相互关联的含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看。第一层最直观的，就是拥有空闲的时间或空间，说白了，就是你的日常表里有留白。
不是被动地无所事事。
对，是你主动创造出来的空间。
这个好理解。第二层呢？
第二层是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这是一种放松的心态。当你拥有了第一层的时间和空间，你自然就不那么容易焦虑。你不会因为马上要开下一个会而心急火燎，也不会因为任务清单上还有十件事没做完而抓狂。
这么说来，这几点是分不开的，缺一个都不行。那第三层是什么？
第三层是拥有财务上的余地或可供支配的资源，这一点很现实也很关键。
哦，谈到钱了，我就在想，这会不会让有余变成一种奢侈品？如果我每天都在为生计奔波，连下个月房租都发愁，还怎么谈什么从容不迫、心理空间呢？这似乎是财务自由的人才能追求的东西。
你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高丁的重点可能不在于你必须先实现财务自由才能拥有有余，而是说拥有一定程度的财务充沛能极大地促进其他层面的有余。就像那个为$25订单手写便签的买家，他能做出这种不计成本的傻事，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不必为每一分钱的利润率而焦虑。财务上的余地为那些非功利的、充满创造力的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我明白了，它不是一个有或没有的官宽，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财务上的安全感，也能让我们在心态上多一些空间。那第四层呢？
第四层也是最高级的一层，是拥有沉着应对状况的精神和情感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弹性。当意外发生，当压力来临时，你内心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去应对，而不是立刻崩溃。这四层，时间、心态、财务、精神，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相互滋养。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有余简直是理想状态。但说实话，这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到，感觉整个系统都在跟它反着来，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们明明知道什么好，却在拼命做相反的事。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如果有余这么好，为什么它如此罕见？高丁也直接指出了几个敌人。第一个，他称之为效率的滑坡。
效率的滑坡，这个词儿很形象。
文章里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自己如何滑向效率的滑坡，因为有余这东西它很难被量化。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有体会，比如你的绩效考核 KPI 里会不会有一项是本周的从容指数？当然不会，但回复邮件数量、完成工单数这些数字却清清楚楚。这就像一个无形的滑梯，我们不知不觉就滑向了只追求数字的生活。
正是如此，在那种只看重可衡量指标的环境里，我们被要求像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运转，为了季度数据而奔忙。有余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自然就成了最先被牺牲掉的。
那除了效率，还有别的敌人吗？
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叫做规模化。文章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当你利用空闲去扩张和放大时，空闲本身就消失了，压力随之而来。这对于任何身处成长型业务或项目中的你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
这简直就是每个创业者的魔鬼的交易。一开始，你充满激情，想把每件事都做得特别好，也许就像那个手写便签的买家一样。结果业务一扩张，订单量变成每天10000单，你就不可能再亲手写10000张便签了。为了规模，你必须放弃那种充满人情味的做法。然后你发现自己变成了那个整天催着大家看数据赶进度的恶魔老板，亲手扼杀了当初最宝贵的东西。
你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这就是规模的代价。国定说得很清楚，规模不是有余的朋友。我们常常以为，等我们有了更多资源、更大团队，就会有更多有余。但现实往往是
更忙了。
对，更大的规模带来了更大的增长目标，更复杂的管理，结果我们比以前更忙，压力更大了。那个最初让我们能够从容创造的富足的剩余空间，在追求规模的路上被消耗殆尽。
这么说来，效率和规模这两个现代商业的圣杯，恰恰是有余的死敌。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工业体系在运作，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速度、规模和可量化。那我们讨论这个是不是有点唐吉诃德挑战风车的感觉？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一个似乎跟整个世界都背道而驰的概念呢？
So why bother?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呢？他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但直击人心。他说，我们不是机器，甚至不是机器里的齿轮。
我们不是机器，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分量很重。
是的，他提醒我们，效率、生产力、规模，这些都是服务于机器的语言。但作为人，我们需要的是意义、连接和满足感，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在有余的空间里才能滋生出来的。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时，我们是完全的人，而不是高效的工具。
文章里还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也是一个值得你反复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未真正到达任何地方，那么匆忙的意义又何在？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而失去了创造的乐趣和内心的平静，那这种效率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那个问题，谈论有余是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对，它听起来很美好，但具体到我明天的工作，我能做什么呢？我不可能跟老板说，为了追求有余，我今天的工作量要减半。
当然不是，高丁的观点是，这首先是一种可以实践的心态转变，它不是让你立刻辞掉工作，而是改变你对待工作的方式。他把这种转变描述为从用任务填满一天转为一种慷慨的创造行为，无论这种慷慨是面向他人还是面向自己。
从完成任务到慷慨创造，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即使是做同样的工作，但如果我带着有余的心态，我关注的重点就变了。我不再只想着怎么最快地做完这件事，而是会开始思考怎么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甚至怎么能在这件事儿里注入一点我自己的东西。
完全正确。当你开始这样思考和行动，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文章说，令人惊讶的是，它能创造更多的机会、更深的连接和更强的满足感。这是一种正向循环。当你带着有余去工作，你创造出的东西会更有品质、更富有人情味，这自然会吸引来更多好的机会和连接。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就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内在满足感，这种回报是任何 KPI 都无法衡量的。
而且高汀也给了我们鼓励，他说，这个强大的工业体系虽然无处不在，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转变，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我们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意识地创造一点点有余的空间。
是的，还他提到了作家克雷格·摩德的例子。这个人通过在日本徒步旅行，用行走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理解了有余的力量。这说明有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心态，它还可以被实践、被分享，甚至可以感染他人。摩德的行走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有余的行为，不为赶路，只为体验和感受。而他把这种体验分享出来，又为读者的内心创造了有余。
好了，我们今天深入探讨了塞斯·高丁文章里关于有余这个美妙的概念。它提醒我们，在那个被效率和生产力统治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它不是懒散，也不是浪费，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为自己创造富足的剩余空间。
是的，正是这个空间，才让那些真正深刻的、富有人情味的工作，以及那些意想不到的神奇时刻得以发生。它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任务执行者变回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创造者。
听下来，感觉文章的讨论主要还是聚焦在工作和创造的领域。
没错，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的一个思考是，在你生活的其他领域，你可以在哪里应用这个概念？不只是在工作中，
在你的亲密关系里，留出不带任何目的，只是纯粹陪伴对方的有余时间，会是什么样子？在你的浩浩中，不追求任何结果，只是享受过程本身的有余，又会带来怎样的体验？甚至在你每天处理信息的方式上，不被动地被信息流裹挟，而是主动地留出思考和消化的有余空间，又会如何改变你的认知？这值得你细细思索。